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真是感谢神啊，我才刚从台湾回来，然后回去了两个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呢，因为其实我来这个教会呢，我来我们教会其实算一算呢，也差不多才两个月。那今天踏入教会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就有那种感觉，觉得真的是回家了感觉。真的很感谢神了，给我们一个这样子有爱的一个家庭。所以真的我也很希望说，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一个爱的功课，在家里面我们学习能够懂得去分享，去爱我们的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在教会呢，我们也学习能够彼此相爱。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就在天堂一样。这个非常的感谢神了。那前几个礼拜呢，牧师呢都一直跟我们探讨一些有关于家庭里面的婚姻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探讨家庭里面的另外一种关系，这个就是一个亲子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呢，一直都是让我们觉得很受困扰的。我们有时候会真的会有种感觉哦，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会发生，会让人家觉得不愉快，会让人家觉得是好像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跟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如果不懂得怎么跟人家相处，真的这个世界就问题就会产生很多很多。你发现现在很多犯案的人啊，其实都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要谈论是在主里面建立一个蒙福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一个双向的，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而且它是建立在一个信仰的根基上面的。今天呢，我们要分别从两个方向，从父母跟孩子两个不同的角度呢，我们要探讨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在我开始讲到之前呢，我们有一段安静的祷告的时间，我们来寻求神。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说，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打开我们的心，真的是不管是说的是听的，主啊，我们都一起在这里蒙福。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主啊，你真的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愿意有一颗柔软的心，主啊，好像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能够没有拦阻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好像我真的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被你神你所得着，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主要被你复兴，主要你就兴起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更多的弟兄姊妹，主要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各个地方，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社会，主啊，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愿意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真的是爱的功课，所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不算什么，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求神你来，真的是在复兴我们每一个家庭，得着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主啊，真的是每一个人在我们在家庭当中，主啊，你真的就是恢复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主啊，你起初创造家庭的一个真的是那个柔美的样子，主啊，这是当父亲的，主啊，当真的是当孩子的，在这个地方，主啊，那你就让这些父亲他的心都能够转向孩子，让孩子的心也转向父亲，主啊，有真的是有家庭沟通问题的，主啊，有破真的是有一些 破坏，主啊，有一些伤害在里面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医治，主啊，你也给弟兄姊妹赐下智慧，好像每一个人都得到智慧，知道怎么样子在家庭里面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就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能够愿回转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是成为蒙福的，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成为神你荣耀的见证，主要为以下我们的真的是聚会，我们的讲道真的恭敬的摆在神的面前，主要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带有神你自己的祝福在里面，每一句话都有神你自己的医治的大能，主要每一句话都真的是能够唤醒，主要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软弱的，主要都能够被神重新的建立起来，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想很多人都面临有这样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就是说我们啊，常常有时候呢，我们也许我们跟父母的意见，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不管你是几岁的人哈，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苦恼，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跟父母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但是在这个不相同的时候呢，但是因为他是父母啊，所以我们就好像被逼着，或者说有一个义务，我们就必须要顺从父母。有一句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大家觉得这句话讲的怎么好不好啊？当父母的觉得好啊，当儿女的可能心里就有很多的问号，对不对？这是绝对的吗？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很多很多，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绝大多多数的人都是当父母的，或者是最少你一定是别人的儿女，对不对？一定是最少你是别人的儿女，我们敢说吗？我们敢说自己从来不会犯错，敢不敢说？敢不敢说我们的判断绝对无误？甚至我们敢不敢对我们的儿女的婚姻负责？我们常会逼他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到最后呢，搞到最后孩子婚姻不好说找谁算账这个责任太重。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却要我们的儿女啊，什么事情事事都顺服我们。为什么？我们常会说，因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更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更多。但是其实啊，我们当孩子的根本都不在乎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吃盐吃太多对身体不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今天他所面临到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要听从，要他听从我们，叩避我们。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对生活，他们这些生活在后现代的他们，其实未必有真正的帮助。那我们都是人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我们知道要孝顺父母。但是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是错的，我们该怎么办呢？要一起犯错吗？尤其如果说你的父母是不信主的呢，我们又不希望违背他们，又希望说因为我们的好见证呢，让父母有机会可以信主，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那些父母对我们那些不合理的、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要求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些问题。其实当我在讲到的时候，请各位哦，可能你们很容易记住我的例子，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记住那个是圣经的原则。好，因为那个原则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你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用圣经的原则去自己做分辨，因为每一个人碰到的情况其实都不会一样的。那我们回到经文来看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自己是第一个蒙福的人，因为就是在预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先对我自己说话，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事情。好，那这些话对我自己是，我是怎么样去应用呢？我们看这两句话呢，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两句话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要听从父母，一个要孝敬父母，好像听起来是好像差不多，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你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分成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初阶的，下面一个是进阶的。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他第一节讲的是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第二节却提到说孝敬父母，听 这是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诫命。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一个是理所当然的，怎么到第二句话变成是一个有应许的诫命，神要你这样做，但在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会有，讲难听点说，你这样做是会有奖品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这个经文，我们如果慢慢去读它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是，它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两里路。好，第一里路就是我们第一节经文第一句，就是要在主里听从。在主里听从，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的差别在，第一句话是在主里听从，是我在主里，第二句话没有，就没有，是不是？所以第一句话在主里听从，你就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有选择的听从。好，这个听从呢，就是我们就是跟随父母的意思。在主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他会明白神的心意的，所以他的行为就会结出好的果子。因为如果你心里面有罪恶，或者是你的念头不对的时候，神他不会主，他神是厌恶罪恶的时候的一个神。如果你心里面只是愿意听从那个恶的念头的时候，你很难是住在神的里面的，那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呢，他是一个在主里的人，我们当然可以听从他，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安心了，是不是？在主里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就是主的话是我们行为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如果父母呢，他对我们的要求跟圣经是很明显的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神的话。好，因为主的旨意是在人的旨意之上的，包括父母。这个可能在座的父母可能有人在瞪我了。所以呢，如果父母要我们做的事呢，是明显与圣经相违背的话，我们还是要以神的话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其实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啊，所以你们不要瞪我，我也瞪我自己了哈。所以我们要注意说，我们是以神的话为原则的，不是以我们对圣经的喜好或取舍为原则的。有时候我们不能说要让孩子顺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一句圣经最符合那个我们的利益的，说你看吗，圣经都说我说的对，所以你就要跟着这样做。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特别要讲说，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是以神的话为原则，不是以我自己去随便去抓一个经典，或者是应验，就是结果还是要孩子跟着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来看呢，我们当父母的应该，我想我们刚开始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心理上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可是也会有一些警觉，对不对？我们应该明白呢，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要他行善，是为了他让他幸福，还是为了呢只是要让他就是服在我的威权的一个底下呢？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一个父母的面子，对不对？我们讲了一些话呢，孩子不愿意听的时候就觉得好没面子，面子拉不下去。好，所以呢，台湾呢最近有一个，因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这几天那个新闻就不断在报道一个，就是台湾跟日本，是不是？这个时候突然就变得很有关系啊，有个社会新闻啊，轰动台湾日本的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就三个其实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然后呢一个男学生呢就杀害两个女学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新闻啊。可是当那个记者去问这个爸爸，那时候其实还不知道说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杀了这两个女学生，去问他的时候，这个父亲说呢，我的孩子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很乖巧又很聪明，很会读书。这个很多父母啊，其实你想，我们带孩子的时候，我们最想要的孩子是怎么样？乖巧会读书，是不是？很多父母都说啊，生了一个乖巧会读书的孩子真好啊，是不是？那到底我们心目中的乖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孩子只要听话就好，对不对？事实上听话的孩子他不见得是听话，只是不说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父母会觉得这孩子不顶嘴就是好，孩子跟着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就是好。这个父亲呢，真的是非常的不敢相信他的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因为他一直说我的孩子其实是很乖的。所以呢，常常在我们父母的心中，听话就是乖，乖就是好，真的是这样子吗？乖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是用什么的标准在教我们的孩子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成为他自己的老师？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呢一辈子走在主的道路上，那我们才真的是可以安心了。但是我们当孩子的也应该明白，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听从父母是应当的。好，如果我们是当孩子是一个真的是住在主里的人，我们应该是要听从父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父母的要求跟主的话不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该做怎么样的一个取舍。好，顺服父母去做错的事呢，就是一种愚孝，好，也是陷父母于不义当中，是不是？因为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被抓去的时候，就说我妈妈叫我做了，你妈妈也不会有面子了哈。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顶撞父母，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了不起，我可以判断父母所说的所有话。我想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要我们是要孝顺父母的，是不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话变成好像孩子就拿到一个好像一个免罪牌了，你看啊，什么事就是我翻这个圣经给爸爸妈妈看，上帝说要在主里才听你啊，现在你没有在主里我不听你，是不是这样？然后把责任就推给神，说哇，你看神要负责任，因为神说的。所以我们父母跟孩子都很有可能会利用神，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利用神，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经文，我们再往经文的第二节看下去，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在经文的第二节接下去，他说要孝敬父母，这句话没有说是在主里，所以呢，不管我们的父母认不认识神，孝敬我们的父母是一种态度。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孝敬父母的第二里路。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第二里路的孝顺是没有理由的孝敬。孝敬父母跟听从父母是有一些区别的。好，我们孝敬父母并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多有知识多有地位，人有多和善品格多好。就算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们的父母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没有道德没有知识地位卑微的，神都要我们孝敬他，容不容易啊？这个孝敬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态度的，不是说听从他就跟着他走，可以了解吗？这是两种不同。我们如果神我们的父母的想法是在主里的一种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从他。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父母不认识神，甚至说有一些就算不对的不好的父母，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到有一些见证，看到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长期吸毒的，你可以听从这样的父亲吗？不可能听从他的，对不对？你跟他去吸毒吗？不可能的。但是神说你要在心理上你的态度上面你要孝敬他，你知道这有多难吗？难不难？非常的难。你明明知道他不好，可是你不是跟着他去，但是你心理上你是要尊敬他的，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呢，主就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就可以遵行，可以爱神，可以爱人。那爱神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爱人是第二个诫命。孝敬父母跟爱人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对不对？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是不能选择的，是不是？我们爱人，我们是可以去爱人，可是我们不用常常跟他在一起啊，是不是？我今天碰到你的时候，我好爱你一下吧，被你欺负一下吧。可是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他一直跟着你，是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为什么神说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是不是？如果可爱的父母每一个人都要的，如果可以选择出生哦，有一些家庭可能一大堆塞了一大堆孩子在排队的，那可能有一些家庭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出生在那个家庭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这个当父母的，我们当我们要孩子孝顺我们的，你想想，我们孩子是甘愿跟着当我的孩子吗？就是我们这也可以这样子反问自己的。但是神啊，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去孝敬的时候是有赏赐的，就是在让我们在世蒙福。好，长寿那是蒙福的一个记号。如果我们问人说你想要什么在世的福气，很多人都会跟他会说我想要健康啊，想要平安啊，是不是？ 当然也会人说想要财富啊，但是你当然知道，如果你没有健康没有平安，你根本有财富也没有用，是吗？大陆的媒体统计，他发现呢，从2003年以来被报道死亡的72名的亿万富翁当中，有15个死于他杀，17个死于自杀，7个死于意外，14个被判死刑，19个积极早逝。他们这些啊亿万富翁，他们平均的年龄不到50岁，你羡慕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但是这些亿万富翁他只活50岁平均年龄了，最年轻的37岁就过世了。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能够平顺的回到神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的。根据一个老人学专家的那个什么消弭老化工程策略的一个基金会的首席科学家，他预测，他说第一个能够过150岁生日的人已经诞生了，第一个能够活到1000岁的人呢，将在未来20年出生。你想不想活那么久啊？我1000岁啊！我就想，我们教会如果大家都活到1000岁，我们教会真的马上客满，一定客满的，再大的教会都不够，好是吗 ？OK， 然后这个活到1000岁的人呢，会在未来20年内出生呢、啊。好，他认为说，在他有生之年呢，医生会拥有治疗老化的所有工具。好，得以消除所有伴随老化而来的疾病，使我们的寿命无限的延长。所以我们知道，人类一直来呢，都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要让人活得很久很久的。哈，但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其实我们人很多人都是因为罪在受苦，不管是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或者是我们常常也是受到别人的罪的牵连，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所以常常呢，不是神不赐福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人自己受到罪的辖制，我们故意啊不健康的活着，知道油炸的不能吃，又觉得香的不得了、哦、然后呢，知道熬夜有害身体健康，又因为沉溺于上网啊，看连续剧，实在没有办法欲罢不能，对不对？知道不能开快车，油门一踩了，一轻松又过了12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常常要说，神啊，祝福我啊，祝福我啊，让我能够健康活到1000岁吗？哇，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在试探神，是不是？这是一种试探神。神愿意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要活出神要我们活的，这样神的赐福就会大大的临到我们了。因此呢，我们要蒙神赐福，神就是要我们，你要孝敬父母，不只孝敬那些可爱的值得被爱的父母。如果我们只能够孝敬那些可爱的父母，或者是在我们认为父母合我们的心的时候，我才愿意孝敬他的，那我们跟那些不幸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两样，我们也没什么可夸的。所以当孩子呢的人啊，都很清楚父母的弱点。我其实你不要你知道你的孩子其实很清楚你的弱点是什么。因此呢，你要他们在父母的软弱之处呢孝敬父母啊，谈何容易啊。也因此呢，这是一条带有诫命的一个应许。我们谈到诫命呢，听起来就会很讨厌了，什么好像很律法主义。但是其实诫命是神给人的祝福。其实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在犹太世界里面，他们非常热爱神的诫命的。他们是非常喜悦活在神的诫命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犹太这个民族啊，他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过那个诫命的丰富，他们从这个诫命神给人的诫命当中，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也得到了很多的智慧，所以他们很愿意就是从更深的来敬拜神。所以这一点呢，跟其他的民族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人都不喜欢诫命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犹太民族，他们守诫命守到实在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从中，他们看到神大大的祝福。你知道犹太的那个孩子5岁开始上学，他们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你知道吗？利未记。利未记，你喜不喜欢读啊？不要说小孩，很多大人都不喜欢，看到利未记就跳过去，是不是？但是呢，他们的孩子从5岁开始读第一本书是利未记啊，不可思议，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诫命是很重要的。 他们也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诫命是上一个世代的人把能够把他的价值观能够传到下一个世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东西被删除了，社会本身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那个犹太人啊，他们亡国很多次，他们到现在还能够被神所保存下来，其实就是靠着这些东西啊。好，他们透过这样信仰，他们透过这些东西，透过这样子的一些他们守的一些神的诫命，他们的信仰于是就被传承下来。因此呢，当神说要孝敬父母的时候，这虽然是神说的一个诫命，但是我们要相信这当中其实包含很多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呢，虽然说孝敬父母很不容易，尤其碰到一个你实在孝敬不下去看不下去的父母，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应许给你赐，要祝福你，是要大大的祝福你。他们孝敬父母以后，圣经接下来继续谈父亲如何的对待儿女，很公平的。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互相的对应的，我们不能只要说孩子要孝敬父母，那当父母的却不愿意尽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到底怎么样子来养育我们的儿女呢？当我们看第四节啊，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你们当父亲的，为什么不说你们当父母的？因为父母那个妈妈很喜欢上课，爸爸不喜欢上课，很多课程都是妈妈在上爸爸不上的。 OK， 是，而且还更好玩，是因为父亲很容易惹儿女的气吗？不但不上课还容易惹儿女的气，哎，真的是看到这个父亲可能会觉得说我可不可以走了。我们都以为啊，教养儿女是母亲的责任，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夫妻在家里的角色，他虽然不像母亲主要是扮演的是一个照顾的角色，但他主要的角色在于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导者。那到底父亲该怎么样来担负养育儿女的责任？那个当妈妈的耳朵还是要张开，不要说现在我可以睡觉，这现在是爸爸的时间了，妈妈也可以帮爸爸多听一点了。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哥罗西书3:21，他写得更清楚，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惹表示是什么？是爸爸主动的，对不对？去惹人的一定是他主动的嘛，那怎么会去惹儿女啊？做了什么事情会去惹儿女？其实你会发现哦，爸爸虽然不像妈妈花很多时间在照顾孩子，可是爸爸很喜欢骂人哦，会不会？一般有时间的话，哇，就像我小时候啊，我们如果不乖的时候，妈妈就会讲说，爸爸等一下会骂你。就是妈妈都跟我们在一起，可是都说爸爸会骂你，所以我们就很讨厌爸爸。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跟孩子相处时间不多啊，可是一见面就可能就想骂人，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然后呢，那我们是用什么的标准在看我们的孩子看不顺眼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可能我们的标准，我们要求的孩子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可能是很一般社会的，是不是？有时候呢，那个标准可能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当父亲嘛，就是然后我们有个父亲圣经也不熟。那我们在办公室那个上司怎么骂我们就照样骂他，会不会这样子？会哦。我以前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们以前碰到一个，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我们老师的老师，是一个心理有问题，他每次骂我们说你是乌龟还是鳖啊。结果我们后来同学会啊，同学就在讲，哎呀，我们那时候真的很讨厌老师，一天到晚骂你是乌龟还是鳖。结果有一天我到学校当老师，第一天就骂学生你是乌龟还是鳖。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到底我们在骂孩子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话语是什么？你们不要回去骂那个骂孩子这句话，说我今天什么都没学到，学到这句骂人的话。OK， 所以呢，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并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好，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为他选择的都是对他最好的， 有时候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常常为像尤其爸爸很舍不得女儿出嫁，对不对？所以那个女儿要出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她的女儿才十岁哦，她的爸爸就每天掉眼泪，她说怎么办？然后我们都说你实在太夸张了，十岁就开始担心孩子嫁到哪里去。所以呢，我们当对孩子找对象的时候，这个也不合，这个也不合。那我们以为我们是很爱他，事实上这是爱吗？很难说的哈。还有没有公义啊？就自以为是有公义，这个很容易出那个发生在一些就是家里面可能两个孩子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的身上，是不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公平的在审判一些我们孩子之间的问题，但是可能私下就会多塞一点东西给那个我们喜欢的，对不对？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可能会啊。尤其像我们这三个孩子的，我的孩子常常就问我说，妈妈你最爱谁？我那个小儿子啊，从小就一直问我，你最爱谁啊？你最爱的是谁？我说都爱啊。可是你最爱谁啊？我说我都爱啊。可是你最爱的是谁啊？我就想，我绝对不能说实话，这个实话说起来，我可能等一下你就两个人会瞪我了。可是后来我已得到报应了，因为后来我就问儿子说，你最爱谁啊？我最爱的第二哥啊，然后呢，然后爸爸啊，然后呢，我们家的那只狗啊，然后呢，再过来大哥，那最后呢，最后是你。他已经学会了啊，但是说完以后还看你一眼，看你会怎么想。其实你很知道他是故意的，就想说，我之前一直问你啊，你最爱谁都不说，好，但是呢，这个其实。这是我们都以为很自己很公平，尽量做到公平的，但是事实上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公平的。然后以为是真理，自己以为是用真理在管教孩子，好，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用很多的家规啊，很多规范啊，要孩子去遵守。你好好的回去把你常常叫你孩子做的那件事情，而且非要他做不可那件事情，你好好的去想一想，那件事情是为什么你会觉得非做不可，你就想那件事情就好。好，我们到底是想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呢？我们一味的要求孩子孝敬，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好的榜样，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但是就是要他们要不断的听从我们。在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个华裔的教授叫蔡艾美，我想大家都很知道那个《虎妈妈的战歌》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啊？他，你知道他，他近那个在那个书中啊，近乎他们怎么讲他呢？近乎虐待的管教方式，虐待儿女的管教方式。然后那个在华尔街那个什么华人母亲为什么比较厉害的这本书啊，写出一个书摘说。他里面就很清楚的描述这个虎妈妈是怎么样当着他们的女儿的面骂她是垃圾，好，但是把他们骂到哪里去？把他们骂到都每个孩子都上一流的名校去。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大陆南京也有一个爸爸，叫肖柏佑，听过没啊？他说不打不成器，好，只要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合标准就会被打。他就说我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被我打进北大。那他这个爸爸呢，就是曾经在那个高考获得那个第八名呢的佳绩，考上暨南大学。他说我能够考上暨南大学，就是因为受益于我妈妈的动辄就打，好，所以他就用相同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孩子。然后他认为说，打孩子是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好，他说打孩子其实打不容易哦，你要打得精彩，要打得科学，要打得有艺术。好，所以呢，最好的用的方式就是用鸡毛毯子。那我们听到这些中国人教养孩子的方式，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我们其实很习惯这样的一个教养孩子的方式，是不是？但是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尤其我们的孩子现在他接受的是一个西方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一种固有的那种旧的一个模式，我们真的就很难去管他们了。然后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管孩子是需要学习，也需要时间来了解他们，而不是要把他们硬塞进我们的一个旧的一个模式当中。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孩子 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文化当中。你知道你的孩子是处在什么样的文化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后现代吗？后现代呢，简单的就是说他质疑所有的前提。好，对后现代的科学家来讲，他说哲学家来讲，所有的假设都要被抛弃的。他会寻求一切的方法来显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今天主宰的一切的是一个怀疑主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孩子呢，现在面对的是在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思潮文化当中，他们所听的音乐、看的电视啊，还有那些广告啊，都不断的在传递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这样一个思维。所以更显得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因为他们是讲求他们，我们真的是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沟通，跟他们沟通。好，他们是处这个我们的孩子是处在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却要他去接受我们那种绝对的权威，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困难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就不再是用强迫的方式去逼他们，他们需要的是要他们要更多的接触、触摸，甚至他们要看到这个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孩子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否则我们很难很难把孩子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当我们惹儿女的气的结果呢，就是会让他们上智。一个上智的人就是一个不懂得对自己，因为我们常骂他们骂习惯了，孩子就失去了一个对自己就没信心了，是不是？他做什么都不对，他只跟着父母，因为父母说这个对这个不对，他就跟着父母，跟到最后的话就变成赖在父母身上，一生一个一个啃老族啊，到时候你赶都赶不出去，因为他已经没自信，他只能跟着你啊。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他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管好坏都要自己扛起责任，让他们学习用神的话自己做标准，自己来跟随。当我们在提到这个东西，就是消极面是我们不要去惹儿女的气，但是积极面呢，就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方式来教养他们，来警戒他们。照主的方式来养育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先懂得主的话，因为父亲是属灵的头。有一个让人家感觉说比较遗憾的现象，就是说教会里面很多姐妹啊比爸爸更加的追求，会不会？所以呢，以至于丈夫就不断的在家里丧失了属灵的权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英国陪我的先生读那个读书的时候，我家有一个中人国语的查经班，我带一群大陆背景的一些女留学生在查经。那时候我们查的是箴言31章，贤德的妇女。那就有一个姊妹挑战我，她说你看箴言31章那个贤德的妇女的，那她的灯啊终日都不熄灭，从早 忙到晚，那她的丈夫是要干嘛的？我那时候真的就被她问傻，对啊，丈夫是要干嘛的？但是我在准备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发现，可能在那个丈夫在家里虽然不是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家事啊，但是他有更深的属灵的责任，他要花时间来亲近神。如果他没有办法负起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家的属灵 的气氛就不对。所以我们当太太也不要一天到晚骂我们的丈夫嘛，我们一直骂他，骂他也没志气了，他跟着你，他就变成属灵权柄就在太太的手里，然后那时候你就很生气，说怎么我的这个先生是扶不起的。好，我的先生就曾经跟我提过，他说圣经明明说那个弟兄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可是因为我在家里时间比我丈夫多，所以都是我在祷告，所以呢好像变为家人祷告的时间就变成我的工作。但是为姐妹啊祷告，那个姊妹为家人祷告是没问题，但是如果当丈夫的不能警觉的负上带领家人属灵方向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家的属灵的权柄就一天一天在丧失。所以这个姊妹也有责任的，是不是？我们让她上了她的志气。所以在我的家里面，虽然我是个传道人，但是我还是把我孩子的信仰责任交给我的丈夫。我们家里的家庭礼拜是我先生主持的，他说你是传道人，我说可是你是爸爸 OK。 然后我的丈夫每天早上6点多啊，他就会打电话到多伦多来给我的儿子，跟我的儿子一起灵修，这是他们，这是我要求他的，这是你父子的时间。所以丈夫父亲是家里信仰的一个掌舵者，这个角色是神交给丈夫交给父亲的，不是给母亲的。 所以我的丈夫，我现在常常会对我的孩子说，这件事情如果跟上不上天堂没有关系，就不是大事情了。好，那我们常常家里都是为了小事情跟孩子争辩，争辩到是为了小事情关系就破灭了。其实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让你的孩子去试一下都无所谓的，这是该缴的学费。如果在小事上你不放手给他去试一试啊，将来面对大事，他就没有能力去承担了，是吗？除了这样子的方式以外呢，那个父亲呢还要很重要，要看守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处在一个安全的状况。帮孩子画红色的警戒线，这是父亲的责任。你要先了解你的孩子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好，我们真的是在跟这个世界抢夺我们的孩子啊！如果我们不把先把这个信仰给他，他就是会被这个世界吞没，这是一个选择。如果父亲不能够负起这个看顾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家人的责任，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很困难很危险，你任凭他，你不走在他的前面，你当他危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当父亲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守护人的一守护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警觉的要看看前面有什么危险的，那神自然就会将父的权柄就赐给我们了。我有一个经验了，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丈夫出门，然后三个孩子在家里，在路程当中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我就打电话回家，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儿子，我说儿子啊，你在看电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你好乖哦，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就一直很不安，我就还是再打个电话给他，我说儿子啊，上帝跟我说你在看电视啊，你乖啊，你把电视关了。他说好妈妈。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的儿子就跟弟弟讲说，上帝什么事都跟妈妈讲了，这个我可以证明。就是这样子的，我就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我就有了属灵的权柄了。好，然后你就可以把信仰带到孩子的心目中，让他知道哦，有一位神，他不但会保护他们，他也会管教神，管教他们。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慢慢开始会懂得去敬畏神。当一个孩子会懂得敬畏神的时候，父母就真的是可以安心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当父亲的在家能够更多的负起属灵的教导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就会更加在神的赐福当中，我们的孩子也就能够在家学习正常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我们就更能够将安心的将我们的孩子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用再为他担心什么，只要不断的为他祷告，神就自己会帮助他了。我最后呢，用我的爸爸，现在时间有点赶，我用我的爸爸做一个结束。我爸爸是一个火爆，脾气很火爆，他是教会的长老，可是脾气很火爆。以前我总是觉得他一天到晚惹我生气，惹我们生气，因为他很凶啊，很会管孩子，很会骂孩子。连暑假都六点就让我们起床，暑假。然后呢，但是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只要六点一钟一到，就把那个床头的音响打开，那我爸爸听到声音他就以为我起床了，我就可以一直睡觉。所以那时候呢，面对父亲的管教的时候，常常心里就很不满，你知道。然后但这个时候呢，我又同时啊，又看到我父亲信仰的一面，让我很感动。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精神病几乎是没有药可以医的，我就看到我爸爸就是常常啊，就每个礼拜就开车载着教会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青年啊，到处去求医。这个青年几乎是被放弃了，没有人爱他的人，我爸爸并不认识他，就非亲非故的，只是教会的一个人，他就载着他跟他那个束手无策的妈妈全省啊，全整个台湾这样到处去跑去寻求帮助。然后再加上我的妈妈有一次啊，她就告诉我说，她有一次跟爸爸，她搭爸爸的车出去，然后爸爸就说叫她等她一下，她去做一件事。她那时候才知道我的爸爸长期啊照顾一个没有人要的老人。那个老人啊，就是因为人很坏嘛，连孩子都不要他。然后呢，他那个他的粪便就是整个身体上脏兮兮的。我爸爸跟他非亲非故的去帮他清那些东西。然后他没有饭可以吃的时候，我爸爸就叫便当给他吃。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六十几岁了，照顾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而且不计代价，而且真的是跟他完全不认识，就是也不是什么关系的人。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当中，我就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爸爸。神保守我们，虽然爸爸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他的管教让我们十分十分的不开心，但是神却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因为爸爸的软弱而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更多更多的被他的好的榜样所影响，这是神的保守。 所以以前呢、啊，很怕父亲，如果我们家里只有我跟他两个吃饭，我一定随便吃过吃一次就赶快走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以他为荣，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按照神的话来照顾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把我们的孩子带到那个神的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会有我们软弱的地方，但是神自己会介入在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会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榜样，让当父亲的，让当孩子的都一起蒙福。今天讲到这到这里。